贝森特强硬警告，制裁中共不排除所有选项。震惊，罗浮宫失窃珠宝惊现中国二手平台。川普出手，$400亿救助，逼阿根廷和中共切割。台湾副防长秘密飞以色列，签下台版铁穹协议。美国参议院出手，三项法案联手围堵中俄。SpaceX 切断缅甸电信诈骗员2500台星链设备。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路透社23号独家报道，为报复中共管制稀土出口，川普政府正考虑禁止向中国出口使用美国软件的产品。美国财长贝森特更警告说，制裁方法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会同 G7 盟友同步实施。外界认为这些措施一旦实施，会将美中贸易战推向更激烈的阶段。而与此同时，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引发了立竿见影的效应。在高市上任的前一日，中共罕见地应协，结束了钓鱼台海域持续了335日的巡航，这个亦是中日围绕这个敏感海域最长的一次对峙纪录。北京突然采取跪低的姿态，亦引发外界热话。据美国星链旗报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21号晚间发声明话，最后一艘中共海警船当日傍晚离开了钓鱼台西北方向的毗连区，结束了自2024年11月19号以来连续驻留。海上保安厅发言人22号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个亦标志着中共海警在这个海域创纪录的驻留正式画上句号。发言人说，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离开，但最近那一带天气很差，风急浪高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外界有不少人质疑，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台海域持续近一年的行动突然随着日本政府换届而停止，这个难道只是巧合？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最近几年一直不断在民间煽动反日仇恨情绪，从教材、影视到宣传口号，几乎年年都有反日题材出现。最近又播放南京照相馆、731等电影，将这种情绪推向了新的高点。时政评论员江心哲指出，在这种氛围下，只要日本方面出现一些令中国民众愤怒的举动，就极可能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社群抗议。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已经因为日本问题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游行。第一次是在2005年，导火线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第二次是2010年，起因是中日撞船事件。第三次是2012年，日本宣布钓鱼台国有化，再次引爆全国抗议。江心哲强调，2012年的中国经济当时处在上升期，民众对未来仍有信心。因为这样，那一年的反日游行主要针对日本，并没有转向政府。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社会压力巨大，失业率上升，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江心哲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再出现一场类似2012年的全国性反日游行，游行的方向很可能会变从反日转为反政府，这个才是北京最害怕的。江心哲认为，目前中共最怕的是高市早苗，甚至不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有外界爆料，令中共害怕的因素除了这方面，还有不少不为人知。时政评论员唐正远23号在他的节目中引述体制内独家消息，他说反习派怎样处理习近平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让大家觉得中南海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担心生变会将整个政局造成巨大影响，而且绝大多数反习派官员都是技术官僚出身，他们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太谨慎，决断不足， 又怕承担未知的后果。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要用斗而不破的方式，希望习近平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简单来说，妥协就是为了保党了。唐正远表示，反习派内部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顾虑，就是川普的态度。川普多次公开强调要在 APEC 峰会和习近平见面，还经常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这个令反习派摸不透川普到底是什么立场。正因为这样，反习派内部有人主张或者应该暂时保留习近平的国家主席职务，这样一来双方还能够保持表面的外交互动。但无论中共内部怎样协调，川普的压力都实实在在来了。据路透社23号引述多位知情官员的消息，川普政府正在评估一项广泛的出口限制方案，范围涵盖从手提电脑、无人机到喷射引擎等各种高科技产品。消息人士指出，如果这些产品在生产中使用了美国的软件或核心技术，都可能被列入限制范围。白宫尚未正式公布细节，但一位美国官员透露，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令北京付出代价，报复中共政府对稀土的新一轮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在白宫表示，所有选项都在台上面，包括对软件、引擎和其他高端产品的出口限制。他还说，如果这项措施落实，美国可能会和七国集团盟国联合行动。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庸不迫。近日法国巴黎罗浮宫发生震惊全球的珠宝失窃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后没多日，中共大陆二手交易平台上竟然出现疑似罗浮宫正货的珠宝拍卖，引发舆论哗然。据大陆媒体潇湘晨报报道，这些在平台上出现的商品，有卖家打出罗浮宫正货、九五新、保存完好、低价急售、保真等字样，标价从人民币99万到9999万元不等。更夸张的是，商品展示图竟然使用了戴着黑色头套的男子，手上拿着疑似被盗的罗浮宫皇冠，背景甚至是专业打灯和手机拍摄设备，看起来好像在认真做直播带货。记者私信买家后发现，对方的回复五花八门，有的还直接用英文说 I'm selling my goods, do you need my Chinese friend?还有模棱两可地回应，道亦有道，有点烫手。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卖家开始跟风，发表了被盗珠宝同款，甚至标价只要16.8万，引发网友讲笑话，连假货都开始内卷了。二手平台客户服务回应说，如果用户发现类似涉嫌违规的商品，可以通过页面举报，选择假货、盗版或者是禁限售商品类型提交，平台会在收到举报后进行核实，一般在5工作天内提供处理结果。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川普政府正推动一项总额高达400亿美元的阿根廷救助计划，不过条件之一是要阿根廷切断和中共的经济联系。这个举动被视为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压制中共影响力的重大动作。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主导这项援助谈判。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正向阿根廷方面施压，要求他们减少甚至终止与中共的合作，尤其是在电信、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贝森特向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表示， 美国担心中共正在通过贷款和投资控制阿根廷关键资源，包括锂矿、油矿以及通讯网络。他还明确指出，美国希望取代中共成为阿根廷主要的电信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国。目前阿根廷和中共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只是今年八月两国贸易额就超过20亿美元。而在这个之前，阿根廷电信公司才刚刚从中国银行获得了一笔74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扩展网络项目。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话俾《华尔街日报》听，稳定阿根廷就是美国优先。一个强大稳定的阿根廷有助于巩固整个西半球的繁荣，这个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川普政府的强硬态度亦和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亲美路线吻合。贝森特曾公开表示，米莱是美国的伟大盟友，赞扬他正努力打破阿根廷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困境。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财政情况依旧严峻，债务高企，国库空虚。米莱政府虽然大力推行市场改革，但亦面临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正因为这样，川普政府的资金援助既是经济支撑，亦是一种外交筹码。目前这笔高达400亿美元的救助尚未正式拍板，外界亦在关注阿根廷是否会在巨额资金和北京的关系之间作出选择。近日法国情报网站爆料，台湾副防务负责人柏鸿辉9月曾秘密访问以色列，代号 T-DOM 台湾之盾。这一消息不单止揭开了台湾合作的冰山一角，亦暗示地区局势的复杂变化。据法国专业情报媒体 Intelligence Online 21号报道，台湾副防长柏鸿辉9月曾低调飞往以色列，静静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计划建造台湾版的铁穹防御系统。报道曾首次披露了签署仪式的细节。报道说，柏鸿辉这一次是与以色列国防部门和知名军工企业拉培尔公司会面，商讨技术合作细节。为避免外交风波，这一次访问以民用科研交流为掩护，保密程度极高。这次协议目的是帮助台湾研发台湾之盾系统，借鉴以色列铁穹的成功经验，建立能拦截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的防御网，特别适配台湾的岛聚地形，融合智能技术以提升效率。以色列铁穹系统在冲突中拦截了90%以上目标的成功案例，成为台湾的灵感来源。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公开发言中首次提及台湾之盾，显示项目已进入实质阶段。过去以色列因为和中共的经贸关系，对台军售非常谨慎，但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之后，中共在以哈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和伊朗，令以色列彻底失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批评北京，指责他在社交媒体上对以色列发动信息战，并誓言反击。之后以色列和台湾关系快速升温。2023年，以色列议员访问台北，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24年来首次有以色列防务企业在台北国防科技展公开亮相。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随后发表文章，威胁代表团说他是惹事者，甚至警告将粉身碎骨。但中共战狼外交没有任何作用，美国在这场合作中还扮演了关键角色。淡江大学索博尔教授指出，美国近年来将出口管制和防务技术转移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对台以合作持默许态度。10月22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三项重要法案，目标直指俄罗斯和中国。这个是这一届国会首次对俄乌战争采取实质性立法行动。 法案一旦正式通过，将授权两党参议员对莫斯科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并表明国会已经准备好采取果断措施。据美国国会山简报报道，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当日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三项两党联合法案。第一项法案要求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极端主义的国家，除非俄方归还所有被绑架并送往俄罗斯或第三国的乌克兰小朋友。乌克兰方面估计被俘虏的小朋友至少有20,000，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第二项法案要求对向俄军提供物资或技术的中国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第三项法案准许使用冻结在美国的俄罗斯资产，并每90日向乌克兰转移一次。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恩表示，这个是本届国会首次在委员会层面通过与俄罗斯有关的立法，标志着国会对普京的反制进行新阶段。不过参议院的第三项法案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需要参众两院表决，并得到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不过到现在，对于是不是要动用这些被冻结的俄方资金来帮助乌克兰，白宫一直没有让步。有分析认为，这三项法案亦反映出国会和白宫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思路。国会希望更强硬地牵制中俄联盟，而川普更是倾向分化中俄，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共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21日宣布，已经切断缅甸多处诈骗园区中超过2500台星链卫星通讯设备的连接。这些设备长期被犯罪集团利用，在边境山区从事大规模网络诈骗活动。据大纪元报道， SpaceX 的星链业务主管德雷尔证实了这一行动。他表示，公司在发现违规使用后会立刻采取措施，并强调星链是一股向善的力量，帮助真正需要网络的人，同时防止被不法分子滥用。在泰国和缅甸边境一带，目前仍有300多个大型诈骗集团活动，被卷入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有些是被假招募、假投资项目诱骗过去，甚至被囚禁、殴打、被迫进行网络诈骗。据国际调查机构估计，这些犯罪网络每年通过假爱情、假投资等手法骗取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长期以来，缅甸北部的多个诈骗园区利用星链卫星网络在偏远地区建立高速通讯，不依赖当地基础设施就能够操控网络诈骗。活动人士一直呼吁各方切断这个园区的通讯来源。就在 SpaceX 宣布行动的前一日，缅甸军方亦展开清剿，突袭了当地最大的诈骗基地 KK 园。据缅甸方面通报，他们重夺了被叛军占据的地区，释放了2000多名被迫工作的人，并查获了30多台星链终端设备。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可以看到 KK 园的屋顶安装了多组卫星天线，还有大批工人获准离开园区的画面。这些诈骗园已经成为缅甸战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政府在依靠中共支持维持政权的同时，亦被指默许这些园区存在，以换取资金来源。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